际顺应天性，又强调规矩。来奥地利定居的第二年，我和先生为了更换房子，四处考察行情。有一天，我们应来到维也纳郊外一栋打算出让的别墅跟前，凝视着周围宜人的风光，伸手叩响了这家的门铃。开门迎接我们的是一对温和的中年夫妇。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对夫妇背后齐刷刷地站着三个小人，他们的三胞胎孩子，两男一女，五岁左右的样子，一脸纯真的三个小人规规矩矩地伸出小手和我们握手致意。主人热情地引领我们参观了他们的房子，三个小人也各尽其职，带我们观赏他们居住的小卧室和他们经常玩耍的大花园。在我们离开的时候，三个小人也再次跟他们的父母站在一起，和颜悦色地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虽然最终我们并没有选择他们的房子，可那温馨和谐的一幕却始终镌刻在我的记忆里，成为心中一道抹不去的景致。尽管我们知道西方人教育孩子特别注重孩子的天性，强调顺其自然的教育法则，从不约束和强迫孩子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但他们在对待孩子的行为规范上却毫不含糊。出国前，我和许多中国人一样，以为西方人对小孩放任自流，听之任之。到了这里，实际接触到欧洲的孩子之后才明白，其实在最初的教育引导方面，他们对孩子的要求远比中国家长严格得多。比如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吃饭坐姿要端正，嘴里嚼东西时要闭上嘴不得出声，出门购物或乘车时要自觉排队，在公共场合讲话需要放低声音，而不要妨碍到他人等等。因此，我们眼中的西方人通常是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尊老携幼，体贴女性等等，这些令人愉悦的良好习惯绝不是生而知之的，全是得益于最初的严格教育。拒绝溺爱，摔打出坚强意志。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几乎有着一个共同的疑惑，这些金发碧眼的小孩似乎都不大爱哭，无论在家里还是在阳光下的公共场所，他们总是裹着一个塑料袋的奶嘴，气定神闲，自得其乐。我们也从没见过哪个外国孩子的爹妈或者爷爷奶奶哭着喊着追他们孩子喂饭的情景。我曾就此问过一家长，他告诉我，孩子只要不愿意吃了，就说明他不饿了，为什么还要再喂呢？于是孩子自己渐渐感悟到了，饿了就吃，吃饱了就乖乖的玩，不会绞尽脑汁跟父母斗心眼。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许多老外那副憨态和实诚，甚至有几分木讷，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无论哪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如一张白纸或一块柔软的泥巴，单纯而无知，任由自己的父母和老师来描绘和塑造。因为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并无偏心，赋予每个人生理结构也大同小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而最终是变成儒雅坦荡的绅士，还是沦为卑劣猥琐之徒，自然取决于后天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在西方，即使是非常富有的家庭，也不大溺爱孩子。孩子大了，迟早要离开父母，独闯天地。与其让他们面对挫折，惶恐无助，不如从小就摔摔打打，撞出直面人生的勇气和本领。西方人胆子大，爱冒险，恐怕也是打小撞出来的。我发现这里幼儿园总有大片的活动场地，孩子们在室外活动的胆子很大，爬高上低一点都不含糊。老师们站在远处观察，也不怎么干涉。大冬天，孩子通常穿着单薄，精力旺盛，活动量很大。 穿了多反而容易感冒，臃肿的衣服会影响他们的灵活性。这点让我想起了日本的素质教育。据说日本对孩子教育近乎残酷，大冬天让他们到户外穿着单薄的衣服直接接受严格的身体训练，背着包长途跋涉，并且必须保持秩序井然，不许掉队。我们所了解的日本人意志坚强，富有团队精神，无论走到哪儿都规规矩矩，这跟他们初期教育一定是有关系的。授人以鱼而非授人以渔，培养思考能力和探索精神。再看西方国家的课堂，自然也是另外一番景象。他们的课堂上绝没有大量的填鸭式灌输，而是想方设法启发孩子的灵感，并把他们的目光引向校外那个无边际的知识海洋。我问过一些小学生，他们每天至少都有2个小时玩耍的时间，不到下午4点就放学了。最让人不可想象的是，他们几乎从来没有做过家庭作业。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家长这样描述他的孩子：每天轻轻松松的回家，一年过去了，除了英语有所长进，不知道他学了什么。问孩子，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自信地回答：自由。后来发现，孩子放学不直接回家，而常去图书馆。有一次，孩子回来背一摞书，说查资料做作业。一个10岁的孩子面对中国昨天和今天，我怎么看人类文化这样的大题目竟无所畏惧，因为他学会了去图书馆查资料，学会了运用电脑搜索信息，随心所欲地展开想象，用自己独到的眼光做出图文并茂的作品。尽管稚嫩，但实在令人刮目相看。对中国的小学生来说，这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沉甸甸的，年岁一年一年的增加，书包一年比一年沉重，似乎知识的重量也在增加。我们的中小学课堂上，教室里往往鸦雀无声，老师声色俱厉的讲，学生目不转睛的听，两者泾渭分明。学生在课堂是被动接受，主动发挥余地很小，而欧洲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无需举手便可直接提问，学生与老师之间毫无界限，课堂秩序显得散漫，似乎没有尊师之道。但他们真实坦白，直截了当阐述自己的观点，与老师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是一种坦率平等的交流方式。在和老师一问一答的过程中，孩子们学会了思考，学会了探索，也学会了关注人类的命运，汲取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回顾自己遥远的中学时代，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全是照本宣科，学生们通通死记硬背，每次考试都划定范围，学生于考试前起早贪黑，照着标准答案背诵，而后轻而易举地获得自欺欺人的所谓高分。这种方式的结果使我们只习惯于一个划定的框子里施展拳脚，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感到的往往不是自由，而是恐惧和茫然。而我们那种畸形的高考制度更是延误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使得无数青春妙龄陷入泥潭而不可自拔。为了应付高考，中国呈现出一派多姿多彩的流动景象，河北的孩子可以一夜之间变成新疆的子弟，出现在新疆高考的教室里，河南的考生也轻而易举地跨进成都的应试考场，以此类推，山东的孩子也可以飞到海南甚至西藏去答卷，只为躲避当地高分状态，去钻分数线较低的少数民族的空子，一切都为了高考，一切为了孩子营造一个所谓的光明前途。可以想象，堂而皇之的高考背后，不知隐含着怎样触目惊心的权钱交易，金钱的运作和效应又会在孩子心中竖起一座怎样的万能的丰碑呢？ 孩子自主选择人生，父母更像是自己的朋友，家长的用心总是良苦的。孩子在高考前的漫长岁月里，家长们一样呕心沥血，寸步不离，为了孩子的前途，所有的家长都不惜一切代价。孩子来北京求学，家长跟着北上，孩子到广州读书，家长陪着南下。时下流行的少年出国风，迫使许多家长孤注一掷，纷纷送孩子出国深造。经济条件许可的家长甚至漂洋过海，跟着孩子东渡或西行，在所不惜。不少家长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一个孩子身上，孩子取得一点成绩，他们欣喜若狂，成绩跌落，他们则痛不欲生，甚至歇斯底里。由此，孩子们的压力可想而知。一方面，厌学情绪和逆反心理在孩子身上潜滋暗长；另一方面，又觉得从内心愧对自己的父母，所以孩子们因为压力过大，走上绝路的悲剧屡屡发生。而西方孩子的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心思却淡薄得多，孩子要当律师，他们会全力以赴支持孩子读法律，等到孩子学成之后，发现律师并不真正适合自己，反而愿意去农场，他们也不会觉得遗憾，更不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当农夫就一定比当律师低贱。在他们看来，孩子大了，有权利自己选择未来的道路，家长们应该尊重孩子的意志。一个深入中国西部山村从事义务教育的德国青年卢安克，经过数年的中国孩子的教育工作，向中国家长发出呼吁：一个人的生存，如果只为了迎合别人的理念，就永远找不到自我的力量。父母不应干涉孩子的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当然，西方国家有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无需养孩子防老。至于孩子长大自立以后，是否回报父母，是孩子们自己的事儿。与东方的孩子相比，西方孩子较少有依赖他人的意识。如果德国人从小培养孩子相对独立的习惯，不少孩子在中学阶段就有打工挣钱的经历，尽管他们大多数相当富裕的家庭。孩子们在家庭家教中十分注意孩子成长关键时期的指导。孩子出生后，便给孩子开了一个银行账户，让孩子从小就学习管理自己的钱财，以便日后有计划支配自己的零花钱和打工钱。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许多问题和烦恼，父母首先乐意做孩子的知心朋友，既道出自己的观点，又尽量去理解孩子。此外，西方的家长各分关注自己的形象，重视德行，与人为善，对孩子而言有信，是孩子心中值得信赖的朋友。久而久之，孩子会顺理成章地认为规规矩矩办事，踏踏实实做人是天经地义的。当然，西方教育也绝对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但是，既然整个社会可以呈现一派谦恭礼让、秩序井然的人和状态，那么他们的教育方式、他们的理念，是否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呢？